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第34章。《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34章，这是一章令人心惊胆战的经文，所预言的是将来最可怕、最激烈的哈米吉多顿大战。这不是一个恐吓，乃是将要来到的事实，是无可避免的。正如树叶掉在地上就决定了它的枯萎死亡，再没有生命可言，也无法再挽救了，同样神的审判是无法阻止的，也是不能改变的事实。这是因为人的罪和悖逆的结果。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第34章第8节的经文。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这里讲到耶和华报仇之日、报应之年是何等的可怕。在以赛亚书第63章1到6节，我们会再一次的看见这样的话语：人无法制止神的怒气，正如人不能够叫尼加拉瓜瀑布的水停止，不往下奔流一样。神说他要在地上伸张正义，事情就必然这样的成就。神怎样才能够施行公义呢？他必须除去罪恶，惩罚恶人，除掉地上一切的叛逆，公义才能够实行。神是宇宙万有的主，是人的造物主，可是人竟然不认他，也不敬拜他，因此他们只有一个归宿，就是到永火的湖中，到地狱去。虽然人对地狱做出不同的解释，以为是不存在、不真实的地方，但是圣经所说的却是千真万确，不容我们忽视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让我们正视主耶稣的话，留心聆听圣经的信息。以赛亚书第35章是讲到千禧年国度的福气，所描写的是关于神国度的图画。哈米基多顿大战并不是历史的结束，虽然它是那么样的残酷激烈，死亡的人数是那样的多，可是神的计划并不是到此为止。以赛亚书第35章是一篇十分优美的诗， 是神在刑罚之后所给我们看见的公义。火的刑罚已经发出，地上的黑暗已经来临，然而黑夜之后又是黎明，千禧年国度如早晨一样悄然降临。这是给我们和平和希望的信息，是在受苦之后所享有的宁静和平安，经过黑夜而进到光明，经历审判而得着拯救，经过流泪而获得欢欣。这一章的圣经所表达的安详宁静，跟前面一章所描述的风暴战争是有天渊之别，也是恰好相反的。就如雅各里面作者所说的，冬天已经过去，春天降临，万物又充满生机了。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35章第一节，这里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首先，我们看见这个物质的世界会有复兴的一天，因为罪的咒诅被除去了。根据资料所显示的，世界的沙漠地区范围一年比一年的扩张，受极的土地是越来越多，这是由于各方面的污染所造成的影响。不过这一切到了千禧年都要翻新，罪的咒诅要被除去，不再有不毛之地。相反的，沙漠也像玫瑰开花，是十分喜乐令人羡慕的地图。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二节，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保罗告诉我们，受造之物现在正是叹息和劳苦的。罗马书第八章第22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可是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受造之物必要欢欣。不但是受造之物得到更新，就是我们的身体也得着更新。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3节的经文，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受造之物是等待我们得着新的身体的。接着我们读第4节，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在审判的风暴中，神的子民可以大得欢乐，因为他们知道神必来拯救他们。教会所得的喜乐更是大的，因为他们不用经历可怕的大灾难。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跟第6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疾病和痛苦原是人犯罪的结果，这些在新的国度中不复再见。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 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将来国度的情形。最后我们看见他们的心灵也得着复苏。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5章第10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有什么比这里所说的更好呢？这里所指的不但是包括以色列人，同时也包括了一切蒙救赎的得以进入千禧年国度的人。撒迦利亚书第14章16节到17节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这样就结束了以赛亚书的头一部分，先是提到审判，最后是千禧年国度的福气。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是36章到39章的历史插曲。这一段的插曲既跟前面没有关联，也没有发展下去，所以纯粹是加进去的一段。本来以赛亚书所论的主要是历史，但是从36章开始就离开了历史的正题，而且不单是主题的改变，更是形式的转变，从诗体转到散文的形式。一开始查考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已经介绍过本书的大纲，可以分为三部分。头一部分是神的政府跟神审判人的方法，最后的一部分是神的恩典，神的拯救代替了审判。而在这两部分的中间，就是加插着四章的历史。为什么以赛亚先知会有这样的安排呢？为什么在两大段重要的部分中插进这样的一段呢？这是值得我们思索和研究的，其中有一些的因素值得我们一提。第一，圣经的历史跟世俗的历史是不同的。圣经的历史不但是历史，也不但是记述过去所发生的事，那就是说很多伟大的属灵真理是隐藏在圣经的历史中，只有有信心的人才可以看得见。圣灵会将圣经历史中的属灵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几点事实。首先，这些事件对记述世界大事的历史学家来说，只是陈腔滥调，不值一提。可是，在神的标准和眼光来看，这些关乎他子民的事情却是十分的重要。另外，这几章所记述的主要的是权力方面的转移，怎样从亚述转到巴比伦，而巴比伦是世界的强国，是神子民的劲敌。然而巴比伦的出现也是在神的时间和计划之内的。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说，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还有，这一部分所记载的是大卫的子孙怎样被仇敌所围攻，几乎要灭绝，可是至终得到了拯救，并且可以继续作王统治。先知预言大卫的子孙，就是指着那一位要接续作王的弥赛亚，他被仇敌所害，经历了死亡，可是却胜过死亡，复活过来，并且将来要回来统治世界。西西家是照着大卫所行的去行，效法他祖大卫的，可是西西家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一个愚者的角色。同样，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被钉死又复活了的神的儿子。哥林的前书第一章第30节说，他又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些伟大的属灵真理就隐藏在这几章的历史中。第二个因素，就是这几章历史记载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事迹一共在圣经中重复记载了三次。在列王记下18章到第19章，历代志下29章到30章，以及在以赛亚书这里，圣经是神的灵所默示的。圣灵之所以三次默示人去记下这些历史事迹，可见它的重要性。虽然三处的记载并不是一模一样，但却十分的相似。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以赛亚同是这三段历史的作者，或者最少是列王记下这一段事迹的执笔人。不过这种的说法是否真确并无关重要，主要的是我们看见圣灵透过作者一而再的记述，让我们重温其中宝贵的教训。如果他们不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就自然不会有三次的记载了。第三，在这短短的四章圣经里面，有三件重要的事。第一是37章的第36到38节，记载灭命的天使击杀了185000个亚述人。第二是38章的第7节到第8节，亚哈斯的日晷，本来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第三是38章的第1节到第5节，神医好西西家的病，并且延长他的寿命15年。第四个大点，这一段的历史记载以亚述为开始，以巴比伦为结束，其中有两封十分重要的信是西西家接到的。一是亚述给西西家的信，这封信迫使西西家立即到神的面前祷告哀求，神垂听了他的祷告，拯救了他的子民。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7章的14节到20节。第二封信是巴比伦王写给西西家的，是对西西家王的谄媚。这一封信没有令西西家王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结果这就引来了犹大国悲惨的命运。这件事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9章第1节到第8节。总括来说，36章是讲到西西家王跟亚述王希拉基利的攻击，37章是讲西西家的祷告以及亚述大军的灭亡，第38章讲西西家王患病， 因着他祷告神，后来得到医治。第39章，这讲西西家王的愚昧。好，我们先来看第36章跟37章，是论到亚述跟西西家的。亚述王希拉基利从北方挥军南下，好像洪水一般淹没了所到之地，他所经过的各城各国都被他征服了。这时候亚述王野心勃勃，要乘胜进军耶路撒冷，于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外驻军。以亚述的强盛跟犹大国来比较的话，简直是无法相比。希拿基利甚至于不能够相信西西家会抵抗，他心想，西西家如此的态度，莫非他拥有秘密的武器吗？而亚述的将军拉伯沙基又以说话来讽刺和挑战西西家，极尽嘲笑和侮辱的能事，他们以为自己必胜无疑。尽管西西家王有他的伎俩，但是也无法跟他们相比。以赛亚书第36章的末段告诉我们，西西家王为此而丧胆，他饱受敌人的惊吓，以为这一次他们必然是灭亡了。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做先知的，之后是约坦、亚哈斯，现在到了西西家，以赛亚仍然做先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看事态的发展。现在我先把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头一段经文念给各位听。这里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拉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沙布拉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不拿和亚沙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仗，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看见您接着以赛亚先知所写的这些话语何等真确，在这些历史当中隐藏着许多宝贵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出来。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当西西家王遭遇到仇敌的围攻，一定要灭亡的时候， 您施行拯救，使他脱离仇敌的手，得以继续的统治作王。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也是落在撒旦魔鬼的手中，我们一定要灭亡的。但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能够从灭亡当中得着拯救，我们从死亡当中得着生命。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而且我们要相信你将来要统治这个世界，在千禧年的国度中，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满了希望，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